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0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将出访亚洲3国，争取获得支持，加大对朝鲜去核的压力。美国驻青福特将访问新加坡、越南和泰国，预计他将强调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以及维持经济制裁的重要性。福特助理国务卿在访问越南和泰国的时候还将讨论和平利用核能。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美国和越南一直在扩大经济及军事关系，越南是南中国海6个主权声索方之一。韩国总统府星期二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文在寅总统下星期访问欧洲期间，将在会见教宗方济各时转交金正恩的邀请。这位发言人还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的时候表示，希望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朝鲜。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美国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孟宏伟事件反映出中国高层的内部斗争，中国的处理方式令人震惊。中国公安部星期一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并称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的监察调查。孟宏伟在9月下旬前往中国后便失去音信，住在里昂的孟宏伟的妻子上周五向法国警方报警。孟的妻子星期天在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行依法治国以及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不过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孟是否会被正式批捕、是否能聘请律师、他的妻子是否可以探视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在稳定经济的关键时期，仅靠对经济政策的微调可能不足以摆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星期一降低了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要求，相当于向经济注入了7500亿元。不过中国股市随后仍然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人民币汇率也进一步的下跌。这次降准是中国今年第4次放松信贷，希望在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之际稳定市场。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降准，不过不大可能会下调基准利率。中国自从2015年10月以来，基准利率一直没有变化。中国赞扬沙特阿拉伯打算为巴基斯坦正在建设中的中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消除了对伊斯兰堡冒着惹怒北京的危险，邀请第三方参与一个严格的双边协议的疑虑。正在进行的大型项目及中巴经济走廊是习近平全球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一宣布了10月晚些时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塔赫会见的计划，以制定出对以色列、美国以及哈马斯的新政策。巴勒斯坦人与这三方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打破了美国几十年的非正式政策。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旅游攻略。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 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看看有没有倒时差的好方法。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 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全盘交代。
Yeah, a lot of people suffer from jet lag, but it has never been a problem for me. I normally take an antihistamine and pass out for the whole flight.I guess it's just a skill you acquire when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like me.
Oh my gosh, 看你自信都流出来了吧，快擦擦。
Hey, but it's true.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is spelled A-R-O-U-N-D. Around.Clock is spelled C-L-O-C-K,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意思是日夜不停的，连续不断的。
The two sides talked around the clock,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fore the approaching deadline.
双方夜以继日的谈判，努力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达成协议。星期一是美国法定假日哥伦比亚日。
The D.C. government gave 42 bars and restaurants permission to stay open around the clock on Columbus Day.
华盛顿特区政府准许42家酒吧和餐馆在哥伦比亚日这天不用关门，可以连续24小时持续营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around the clock.
说起这个 around the clock, 我感同身受呀。I've been looking online around the clock for a cheap plane ticket to Beijing.
Wait, I thought you were not going back until the Spring Festival. Why do you want to buy a plane ticket now?
Haven't you heard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It's a lot cheaper to book international flights early. Plus, I want to travel a bit during my vacation, maybe to Southeast Asia.
这不，我一直在网上看旅游攻略呢。
You are making travel plans? Personally, I think you should pick two or three places that you really want to visit and leave the rest to itself. Sometimes you will be happily surprised if you just take a random walk through the city.
也是。不过呢，只有在旅游攻略里，我才能知道哪里的吃的最地道嘛。所以呢，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告诉你旅游攻略该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攻略。
无穷， What are you doing on the computer? You've spent hours on the internet.
我下个月要去意大利，出门在外，不先看看旅游攻略怎么行？
攻略？ Are you going to attack Italy?
哪有？旅游攻略啊，就是去过那里的人写的心得体会，总结建议。这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I see. You were referring to travel tips. You are right, Wu Qiong. Flipping through travel guidebooks.And getting tips from the internet can be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it's your first trip to a new place.
Yep. For example, I was just looking for ways to get discounts on museum tickets, and some of the tips that people shared online came in really handy.
Make good use of the tips. They also help you avoid tourist traps.
Tourist traps? Oh, 就是旅行陷阱吧，这个最烦人了。Tourist traps are annoying and can spoil the whole trip.
So, Wu Qiong,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Italy?
我当然希望可以慢慢走，慢慢看，仔细领略意大利的风景和文化。不过啊，我假期有限，财力也有限，所以只有四天的时间。
Four days only? So,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one city?
Actually, I'm going to tour four cities, and they'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I see. Well, this is a whirlwind tour then. whirlwind, whirlwind 是旋风的意思， whirlwind tour 就是旋风旅游，也就是一阵风似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很多地方走马观花。唉， I can only afford a whirlwind tour right now. I really wish I had more time and more money.
You will! Italy's not going anywhere. You can always go back someday.
今天我们学了旅行攻略是 travel tips， 旅行陷阱是 tourist trap，旋风旅行则是 whirlwind tour。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Tourist traps? This totally reminds me of a time when I was in China.
Huh? 你去中国的时候被坑过，怎么回事？
The worst were the hair salon and massage combo shops. You would go in to get a haircut, and they would always try to sell you a hot oil massage. So annoying! Or my second year in China...We went to a so-called silk factory, but in fact, it was just a tourist trap trying to sell us silk comforters. We didn't even suspect foul play.
可不，旅游陷阱处处都是，可得当心。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ul play.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去我姐姐家，看到我的小侄女儿撅着嘴不高兴，一问才知道她得重新考期中考试。为什么呢？原来是他们班好多人在最近的考试中得了好成绩，老师怀疑有人漏题，所以所有人都得重考。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ul play。 foul is spelledF-O-U-L, and play, P-L-A-Y, foul play.
Foul play,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严重犯规。就像上面提到的情况，老师认为不可能所有人成绩都这么好，所以怀人有人舞弊。
She suspected foul play.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名公司主管谈到他看到办公室一团混乱之后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 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这段话是说，当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桌上的纸撒了一地，我发现我的档案柜被打开了，电脑被关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闯进了办公室，但后来我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是我同事的孩子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我办公室里玩来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foul play 也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意思就是非法的暴力行径。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去年圣诞节他们整个社区都遭到了一场洗劫。
She discovered that thieves had broken in and other neighbors had reported similar incidences of foul play.
她发现小偷破门而入，其他邻居也有类似遭遇。所以说，居住的社区真是很重要。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my papers were scattered.I found my file cabinet had been opened and my computer turned off.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as a case of foul pla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rather innocent. Just my colleague's kids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ny supervision.
上面提到 foul play 经常被用在犯罪行为上。下面的例子就提到了这样一起犯罪，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 The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这段话是说，警方在河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的丈夫说，他是不小心从独木舟掉到河里去的。但不久之后，警方发现这其中其实掺杂了非法行为。死者的头部是被石块击中，然后流血而死的。她的丈夫谋杀了她，是为了一大笔保险费。这可太可怕了。不过到最后，这个丈夫肯定也被绳之以法。这就像英语里的一句俗话说
Crime doesn't pay，
意思就是犯罪得不偿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olice discovered the woman's body in the river. Her husband claimed she had accidentally fallen out of a canoe. Soon enough, it was determined that foul play was involved. She had been struck on the head with a rock and left to die.Her husband murdered her and intended to collect an expensive insurance polic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ul play， 意思是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是暴力犯罪。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Yeah, I definitely hate any kind of foul play.哦，这集可真够沉重的，咱们还是回头来说说我的旅行吧。我每次回北京都要倒时差，太浪费我宝贵的吃喝玩乐时间了。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sleep like 10 hours per day? Why can't you put your superb sleeping ability into use and just sleep through the flight? Then I promise you will be fine.
I guess I just can't sleep on anything that's moving. 只要是在车里啊，飞机里，什么交通工具上我都睡不好。哎，命苦啊。
It's oka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jet lag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Maybe you can get some tips from our show.
Yep, 我们赶快来听吧。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遇到同事 Larry。
Hey Mike, good to have you back. You look exhausted.
Hi, Larry. Yeah, I'm totally beat. I can barely keep my eyes open.
Was it a rough trip?
Well, it was actually pretty productive, but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Ah, jet lag,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Yep, I flew from Beijing to Boston for a meeting, and then hopped back on a plane for a flight to a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en back to Beijing before catching a train back here to Shanghai.
Mike 出差回来十分疲惫，因为要倒时差。
Jet lag.
Larry 说时差是
The scourge of business travelers. Scourge is spelled S-C-O-U-R-G-E.
意思是灾祸。Mike 抱怨说
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me.
飞来飞去真是把我折腾坏了。说一件事情 get to me, 意思是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
Wow, that's a lot of traveling.No wonder you're exhausted.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It's so hard to get used to the difference.
Yeah, it's hard. You know, jet lag only hits if you travel east, west, or west, east. You could fly from Germany to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and you wouldn't feel anything.
Right, because it's all in the same time zone. Unfortunately for me, all my travel was between different time zones. I've got to say, I'm really suffering. Why is jet lag so nasty?
Mike 出差去的地方总是跨时区。
Time zones.
所以
The worst thing wa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倒时差。从一个时区进入另外一个时区，为什么会有时差，让身体感觉不舒服呢？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basically resets your body's internal clock.
So when you travel between time zones,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Exactly.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Wow, that's a long time. I'm going to need a few weeks off.
That would be best, but unfortunately, our boss isn't quite that generous.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 jet lag less severe the next time I make an international trip?
Larry 解释说，进入一个新时区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Reset the body's internal clock.
换句话说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身体原来的作息时间被打乱了。To throw off 意思是让一件事情偏离预期的轨道。比如说
，His performance in the game was thrown off by the injury.
伤势让他的比赛表现受到了影响。有什么办法让倒时差不那么痛苦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这篇文章里的 Mike 被时差折腾得够呛。All the flying really got to him. Larry 解释说。The worst thing is adjusting to the time zones. 最讨厌的就是得倒时差，因为 your body is thrown off its cycle. 作息被打乱，要重新调整生物钟。
Yep. Some experts say it takes a full day to recover from each time zone you cross. So, DC to Beijing, you just need about 2 weeks. You'll be fine, Yanglin.
啊，那一个月的假期不是全都用来倒时差了？那可不行。
Here, Larry is throwing out some trick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jet lag.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Yanglin.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Mike 出差刚回来，被时差折磨得痛苦不堪，向同事 Larry 咨询缓解时差的好办法。Larry 说
Some people take herbal medicine, but there's really no solid proof that it works.Some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nd try to sleep for the whole flight.
I guess each person has to try and find the solution that works best for them.
Yeah,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I believ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can definitely make jet lag a little easier to deal with.
Oh yeah? Like what?
Well, for one, don't drink alcohol on flights. It dehydrates you and only makes jet lag worse.
Oh, I usually have a few drinks when I fly. Maybe I'll stick to water next time.
Larry 说，为了缓解时差，有的人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上了飞机就睡觉。这些做法因人而异，不过也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喝酒，因为酒精会让人
dehydrate
脱水，从而加剧时差症状。最好是
stick to water
只喝白水。
Water is best because you really need to stay hydrated, especially when you're breathing the dry air in an airplane. Also, you should try to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as soon as you land.
So even if back home it's 3 a.m, I should follow the local time and not go to bed?
That would be best. If you get there and it's dinner time, go eat. Try to adap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sometimes you'll adjust quicker. If you get super tired in the afternoon,Take a cat nap, but don't sleep for hours.
I guess that makes sense.
Larry 还建议，到达目的地后，最好立即适应当地的作息时间。
Get on the local schedule.
如果实在太困，可以
Take a cat nap.
小睡一会儿。
Cat nap is spelled C-A-T-N-A-P.
但是不要蒙头大睡。
Your body will slowly accept a new sleep-wake cycle.
But the cycle is based on light from the sun, right? Then maybe I should take a walk in the morning and try to reset my brain to the new time for light.
Actually, that's probably a great idea. And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I think I'll try some of these ideas next time and see which ones work for me. Thanks for your input, Larry.
Sure. And have a nice rest tonight.
既然人体的生物钟受到日光照射的影响，那早上出去走一走一定会有帮助。让日光重新设定身体的节律。Larry 表示赞成，因为出去走走、运动一下也一定没有坏处。
The exercise can't hurt either.
Larry 说，有些人 take herbal medicine or sleeping pills, 吃中药或者安眠药在飞机上睡觉。不过呢，这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原则肯定是对的，比如 don't drink alcohol, 不要喝酒。Adjust to local schedules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适应当地作息。如果实在太累， take a cat nap, 打个盹儿，但是不能呼呼大睡。I like these tips. I think it's really going to be useful.
Yeah, sometimes I start to live on my destination schedule a day early. That way, it will help me adjust even faster. And of course, exercise always helps.
好吧，我回头就要把这些窍门都用上。好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们最后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ell-all. Tell-all is spelled T-E-L-L. All, A-L-L. Tell-all.
Tell-all, 意思是毫无保留的，全盘揭秘的。
Arnold Schwarzenegger says in his tell-all book that his affair with a maid was stupid.
施瓦辛格在他全盘大揭秘的新书中说，自己跟女佣的婚外情愚蠢之极。
Pop megastar Justin Bieber's mom revealed her painful past in her tell-all book.
流行巨星贾斯汀·比伯的妈妈在大揭秘新书中公布了自己以往痛苦的经历。有报道说，
Monica Lewinsky is set to write a tell-all book about her affair with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including her love letters to Bill.
莱文斯基正准备写一本书，彻底揭秘他跟前总统克林顿的那段婚外情，其中包括他写给克林顿的情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ll-all, tell-all, tell-all。
哇，全盘大揭秘 ！Someday when I'm famous, I can write a tell-all book as well.
Oh, about what? About how much you eat and sleep?
听众朋友们，麦肯天真可爱，每次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Don't know about Mike.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只要您的手机能上网，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遍，简体版的地址是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是 tw.voa.mobi。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与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将出访亚洲三国，争取获得支持，加大对朝鲜去核的压力。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将访问新加坡、越南和泰国， 预计他将强调全面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以及维持经济制裁的重要性。福特助理国务卿在访问越南和泰国时还将讨论和平利用核能。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美国和越南一直在扩大经济及军事关系，越南是南中国海六个主权生索方之一。韩国总统府星期二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文在寅总统下个星期访问欧洲期间，将在会见教宗方济各的时候转交金正恩的邀请。这位发言人还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的时候表示，希望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朝鲜。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中国当局在国际社会提出疑问之后，宣布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美国的一些专家和媒体认为，孟宏伟事件反映出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中国处理的事情的方式令人震惊。中国公安部星期一称，孟宏伟涉嫌受贿违法是咎由自取，还说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孟宏伟监察调查。孟宏伟在九月下旬前往中国后便失去音讯，住在里昂的孟宏伟的妻子上个星期五向法国警方报警。孟的妻子星期天在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行依法治国以及打击腐败的坚决的决心。不过他没有直接的回答有关孟是否会被正式批捕、是否能够聘请律师、他的妻子是否可以探视等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在稳定经济的关键时刻，仅靠对经济政策的微调可能不足以摆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星期一降低了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要求，相当于向经济注入了7500亿元。不过，中国股市随后仍然出现大幅度下滑，人民币汇率也进一步的下跌。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降准，不过不大可能会下调基准的利率。中国赞扬沙特阿拉伯打算为巴基斯坦正在建设的中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消除了对伊斯兰堡冒着惹怒北京的危险，邀请第三方参与一个严格的双边协议的疑虑。正在进行的大规模项目及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球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二把手赵立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被问到中国是否对沙特可能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投资感到不满的时候说，根本没有。在一次详细的采访中，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坚称，北京本身一直在鼓励伊斯兰堡从其他国家接受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一宣布了十月晚些时候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塔赫会见的计划，已制定出对以色列、美国以及哈马斯的新政策。巴勒斯坦人与这三方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打破了美国几十年的非正式政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宣布了美国将大使馆前往耶路撒冷的计划。今年九月，美国国务院说，不再向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一个国际机构提供资金。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意义，美中关系面临四十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西方媒体呢，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认为它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媒呢，则力图淡化彭斯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它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呢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的谈判策略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这个日本产经新闻呢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发表对中国全面对决宣言，这篇报道说呢，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个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呢能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他强调指出，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会不断地推出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策略。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媒体的这种解读？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这个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蓬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啊。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啊。那么当然事后证明，这个他被特朗普是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是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仍然是势在难免。
好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根据这个 CNN 的透露呢，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 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做法呢，具有共识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彭斯讲话的这个意义？美中关系真的是面临一个40年未有之变局吗？张先生。
这个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一点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那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
嗯。
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而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他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兴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从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40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其实我们对他的内容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个 付钱，比如像啊，我这个我们的一些个非主流中国的学者，我们其实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李伟东先生他提出这个中国要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这种警告已经有了。何青莲女士她。他写的这个现代化的陷阱啊，误锁中国，谈这个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的策略，
嗯，
啊，还谈中国溃而不崩，就刚刚他跟这个陈晓农博士合著的这些，
嗯，
还有比如像秦晖教授，他谈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在座的这个胡平先生，他。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和预告，我本人可能在一带一路啊，在这个区分这个党国啊这方面，就我们这些观点也都被收进了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但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发明权啊，这个我们只是学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观点正在得到印证，而相比之下，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历届的政府，他们醒悟的有点晚。
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实际上是一些大的金融资本，而川普政府依靠的经济力量呢，背后站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制造业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啊。首先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彭斯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您觉得他们符合实际情况吗？
彭斯的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次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啊，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了所谓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啊，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就像我们那么这个彭斯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彭斯讲话就提到嘛，那中国领导人你就在大讲党媒姓党，啊。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些媒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儿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那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我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呢，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片固然非常尖锐，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他只有一条批评， 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红丝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直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他一定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他的那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他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种推论，但是呢，他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还当然还有一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这个也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他符合中国的实际，他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有个势力作为他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总的说来或者基本上，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中国官媒不这样看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他说呢，彭斯的讲话对中国的这个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个彭斯讲话啊，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这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那么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 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六四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他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啊，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他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啊，什么斗则俱伤啊，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
据报道呢，说中国政府倾向于低调或淡化处理彭斯的讲话。我们看到官媒更倾向于呢，把彭斯对中国的攻击看作是选举的需要。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共官媒把彭斯的讲话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不必当真，不可当真。我们还记得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当时就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强硬的言论，比如提到贸易战等等。当时北京就认为这是选举语言、选举策略，就根本不把它当真。殊不知特朗普上台一上台呢，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行。贸易战说打就打那么可见在过去北京已经多次误判特朗普政府。那么如果他这次再把这彭斯讲话仅仅看作是选举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拉选票那么显然是又一次严重的误判特朗普政府。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丢了，中共为何秘密抓捕孟宏伟，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